万民呐、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好，请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像当年大卫王一样，让我们一起来向主来歌颂，来赞美。
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当神临在我的心，我要拍拍手，像当年的大卫王。当神临在我的心，我要拍拍手，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神临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神临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的灵真渴慕生命爱充满我，我的灵切切寻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来充满我，我的灵切切寻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来。
感谢主，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赐下圣灵与我们在一起。真是愿圣灵能够提升我们，愿他的大爱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享受与圣灵同在的喜乐。
神爱子以他的生命和他自爱宽容你，让他充满你，使你心灵满足，同生命方顺服他之意，使你的完全生命永远属主。 唱，唱出心中的喜悦，举起你的手称颂赞美主你。
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继续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日月星辰是你手所造，宇宙万物表明你的全能。你也是慈爱公义的主，你不仅创造我们人类，而且还安排了救赎计划，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因着信罪可以得赦免。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你完全的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但你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你复活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荣耀。不仅如此，你还赐下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做提醒和帮助的工作，并且时时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将主的话语当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时时倾听主的声音，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一生为荣耀主而活。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神的爱，成为蒙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请坐。下面我们由和平团契为我们继续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我们呼求。是的，我们这位阿爸天父，他坐在高天上，但是他听我们的祷告，他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他也听我们的呼求，所以我们有什么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阿爸天父来祷告，来祈求。
Oh,
是的，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这位主是荣耀的君王，我们万民都要向他呼求。不仅如此，他还赐下他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供应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一起也准备我们的心，我们唱这首《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
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耶和华，耶和华，愿向所教的众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2-14节以及第五章的6-11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主的话语，请坐。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所定的日子能够在一起，来在主的家中一同来敬拜。让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教会在主的日子当中不断的成长。主啊，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求主真的是与我们的亲爱的朱牧师同在。他现在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他敬拜学博士的毕业典礼。我们求主真的是保守他出入的平安，也照顾朱师母的身体我们在这边也特别要为我们教会当中有病痛的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求主加添力量给张炳英姊妹，她在炎症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主啊就求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帮助她保守她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些治疗的过程，让她得到全然的医治。主啊，我们也为胡莲芳姐妹她的脑溢血和半身的这个恢复，我们求主真的是也继续的看顾她，保守她我们也为在德国的妍妍小妹妹她的脑瘤的恢复，还有季妈妈的视力陈玲玲白小燕还有黄奇峰牧师的父亲等等，我们都献上我们诚挚的祷告，求主的大能临到他们，让他们得到全然的医治我们在这边也为周丽婉姊妹的父亲周英燕伯父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他虽然还不认识您，但是我们相信您恩典的手也愿意照顾他丽婉姊妹现在已经回到台湾我们也求主真的是帮助他刚强壮胆，让他在台湾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向他父亲能够有机会能够传福音，也求主真的是医治他父亲，让他能够得到全然的医治我们也为钱克勤姊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她将离开我们这边，在Nashville 与她的夫婿一起团聚，能够在那边工作求主真的是保守她，能够带领她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为丁同甘长老夫妇和高晓峰长老夫妇献上我们的祷告，他们在德国学生的事工，求主真的是也帮助他帮助他们，让他们在那边能够让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得到一些造就。我们在也为暑期有很多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家庭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让我们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在回到家乡的时候也能够顺便的传福音，让更多的家人能够信主，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在这边所献上的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求主的垂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的是母堂的张金传道，我们想大家对张金传道都不陌生，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大家平安很有意思，我记得我上次来北堂也是去年了，后来前不久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北堂怎么样，弟兄姐妹怎么样很有意思，结果我想了大概不到两个礼拜还是多少，后来朱牧师给我发个 email 说我们有需要你来北堂，那我非常高兴，所以我赶紧就答应，我说我一定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每次来到北堂，实际上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我也把自己当作北堂的一份子，让我们一起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也求我们主的安慰也在我们的心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到如今还在拯救我们，你将来也都在拯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不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我们都把心打开，完全的朝向你。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全靠你的恩典，全靠你的慈爱。我们求你的慈爱恩典就灌在我们心中，灌充满我们每个人。圣灵，我们也向你祈求，今天是五旬节，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三一的真神，能够认识真理。圣灵，我们也祈求你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也带领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更加的朝向那个成圣的目标。谢谢你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怎样来亲近你，怎样来敬拜你，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你也给我们力量。我们也祈求你的恩典和平安和我们同在，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正道的主题经文在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四节。约拿书，约拿书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书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约拿书，因为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情节，而且引人入胜。打个比方，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单就这个故事就让历世历代的孩子们孩童而着迷。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当时我还没有来美国，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本书，儿童的故事书，里面有很多的图画，正巧那本书里面画的就是约拿。什么呢？约拿被一个大鲸鱼吞到肚子里面，他在那里面做什么呢？在里面坐在椅子上，对面有一个桌子，趴在桌子上面读书，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个蜡烛可以照亮。当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么多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深深地吸引孩子们。同样，约拿书也吸引我们每一个大人。我们非常喜欢约拿这个人，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先知，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应该如何如何，我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人怎么跟你我一样，像一个凡人一样，还会发脾气，还会耍赖，而且是向神耍赖。这个人胆子也不小，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大人也很喜欢这卷书卷。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约拿在当他向神发脾气时候所讲的话。约拿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他大概在他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一个人物，大概在那个时候，在当时中东的两河流域有一个民族叫做亚述，这个民族非常的强大，这个民族也非常的好战而且残暴，常常是当他们胜利之后，他们会把俘虏的身体肢解，然后把肢解之后的身体堆成一堆一堆的，显示他们的胜利，彰显他们的荣耀。这个民族在当时，在约拿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侵略别的民族，有一种野心在里面，所以当时就构成了对以色列极大的威胁。 实际上后来以色列就是被这个民族所吞灭的。在约拿这个时候，亚述已经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在亚述有一个有名的大城市叫做尼尼微，尼尼微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约拿书的一开始，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让约拿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到尼尼微去宣告说，你们的罪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耶和华神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你们了。这是神对约拿的第一次呼召。但是这个可爱的约拿却跑掉了，他想躲避神。本来如果他要顺服耶和华神的话，他应该是往东边去，到尼尼微。相反，他却往西边跑，而且是到西边猛跑。他到了一个地步，说他还到了一个港口，坐上一条船，在海面上往西行。到西要到什么地方？他要去的地方叫做他施。他施大概是在现在的西班牙的西南部。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施对他们来讲就像地极一样，在最西边。耶和华神要让约拿往东边跑，他却往最西边跑。什么意思？他想完全的躲避神，想不听从神的命令。然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使海中起了大风，那个风大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把船都掀翻了。那个船上有很多的水手，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就说，到底是哪个家伙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灾祸？他们就抽签，最后就抽出了约拿。这个时候约拿就向众人吐露他的真情，说，这些海难都是因为我引起的，是因为我要躲避我的神引起的。并且他还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然后他就告诉船上的众人说，如果你们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去，海面的波浪就会平息，你们就安全了。不得已，众人只好这样做，海果然平静了，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神。但是约拿怎么办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就接住了，那个大鱼把它吞到了肚子里，这个约拿就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他就向神祷告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听到这个一切，就吩咐那条大鱼，鱼就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这个时候，神就第二次吩咐他的先知约拿说，你再去尼尼微，去宣告那里人的罪。这一次约拿确实去了，而且成绩斐然。结果是尼尼微所有的人都悔改，不论是大人、小孩、牲畜、牛羊，全都进食，并且还披上麻布，都转离恶行，转离邪恶。这样神就不愿意再降灾祸给他们了。这件事，神的态度就使约拿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满心希望 神能够惩罚这个以色列的仇敌，但是事与愿违。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约拿之后就讲出了下列的话，第四章一到第四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因为这一切，神所做的这一切，约拿对神就非常的生气，他甚至发怒说：在我还没有来尼尼微之前，在我还在我家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人会悔改，你会饶恕他们，因为我知道你，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有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看看我所说所想的现在就实现了，所以当初我才会急速的逃往他施。他还在为自己辩护。显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和约拿对于尼尼微人的悔改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天壤之别。慈爱的耶和华神喜悦尼尼微人这样残暴的一个民族悔改，他喜悦。但是约拿呢？约拿却非常非常的生气，他真的害怕这些人不灭亡，他希望他们灭亡，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威胁他的祖国了。当他的担心成为真实的时候，他就迁怒于神，向神发脾气，并且表示宁可我要去死。这个时候神就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对吗？后来圣经又接着告诉我们说，约拿就出了城，在城外搭了一座棚，他要看看尼尼微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当时天气很热，神就安排了一棵蓖麻生长就超过约拿的头，这样这个蓖麻就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凉爽，使约拿身心都感到很舒适，他就很高兴很爱这个蓖麻。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天的早晨，神就安排了一个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了，这样当日头一出现的时候，约拿的头就被暴晒在日光当中，他就发昏了。我们现在估计约拿当时可能是中暑了。因为失掉了蓖麻，又没有了遮拦，这么痛苦，他就发怒，于是第二次的向神求死。这个时候神就问约拿：你就为了这个蓖麻树发怒，合乎常理吗？约拿也不相让，说我发怒甚至求死都是合理的。我们看到没有，约拿非常强，他甚至要压过神。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讲了这卷书的最后两句话：这个蓖麻不是你种的，一夜就生长成了，一夜又死了，你都这么爱惜，那么况且这尼尼微有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之多，并有许多的牲畜， 我耶和华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到此就结束了，也并没有告诉我们说约拿到底有什么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约拿的话，说我知道，我知道。刚才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从一最开始，当神派约拿的时候，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就知道尼尼微人如果一悔改，神必赦免他们，因为耶和华神是有怜悯又慈爱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又因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会逃避神对他的呼召。约拿说我知道，他真的知道神的性情，神的品性，而且他事先就知道，他没有讲假话。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方面看到，约拿确实知道神和神的作为。我们刚才已经谈论过，当他坐船往他失去的时候，还起了极大的风浪，约拿立刻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就把这一切告诉随手们说，你们遭遇这些都是因为我。约拿知道，当他被抛到海里的时候，一条大鱼吞掉他，使他不至于淹死，他知道这条大鱼是神派来的，所以他在鱼的肚子里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哪，是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上来。约拿知道，他知道从周围的事情当中判断神的作为，并且及时的向神祷告。另外，在这卷书当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当那个尼尼微的王听到约拿的审判之后，他立刻晓谕全城的人必须悔改，并且说这样做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我们或者可以存活，这样也未可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尼尼微人包括他们的王并不知道耶和华神的怜悯和慈爱，他们只是寄希望于万一神发怜悯的话，我们就有救了。但是约拿比他们更知道神，约拿知道神一定会怜悯这些暴民，所以约拿知道神和他的作为。约拿是神的先知，耶和华神不会随便派一个人去向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宣告他的作为。约拿说我知道，他确实知道。对不起，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一个要点，约拿说我知道，他确实知道。我们下面看第二个要点，约拿真的知道吗？约拿真的知道吗？我们谈到说，当约拿在城外观看的时候，希望看到尼尼微人被毁灭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就安排了一个蓖麻在库署里给他带来清凉，约拿就爱这个蓖麻。但是第二天一条虫把蓖麻吃掉之后，约拿就因此而大怒。神就这个机会教导约拿说，这样一个蓖麻你没有种，你没有花心血陪伴他，是他一夜长成一夜又收回，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尚且这么爱他。 而且你的爱是出于私利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可以想象，如果真有一个普通的蓖麻长时间的正常的长大的话，有一个园丁真正的爱护他、呵护他的话，那个园丁对这个蓖麻的爱岂不远远超过你吗？那又更何况，更何况我耶和华神，在尼尼微有大人小孩几十万，还有这么多的牲畜养牛群羊群，这些都是我造的，是我一直在喂养他们的，那我对他们的爱岂不更大的多吗？虽然他们在罪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教导约拿什么是他的心意，什么是他的怜悯，什么是他的慈爱。约拿说，我知道你的怜悯，我也知道你的慈爱，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知道，他的内心并没有真的经历过这些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神才需要教导他，他需要神来告诉他，引导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和怜悯。同样，约拿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真正的信靠耶和华神的。刚才我们讲过，在船上的时候，他向那些外邦的水手们慷慨陈词，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个创造天地的神。他这个时候好像在表示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信靠的是谁，我也知道我信靠的那位是什么样的神，我真的敬畏他。可是讽刺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在像这一段在表白自己知道的时候，知道自己敬畏神的时候，讽刺的是，他如果真的敬畏神的话，他应该往东边去，到尼尼微去，但是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却是在逃避耶和华神，往西边去，往最西边去。他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敬畏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他在鱼腹中感叹神拯救他的时候，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好像在说，我知道了，神哪，这回我知道了，救恩唯独来自你，我知道你。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不知道，当耶和华神发怜悯和慈爱拯救尼尼微人的时候，他却发怒了。实际上他真的不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实际上他也真的不知道神的救恩是要临到所有的人，甚至是他的敌人，他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知道神，他也并不是真的知道他所信靠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怜悯，到底什么是神的慈爱。他也并不真的知道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到底是怎样敬畏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就说，约拿的软弱的真实让我们觉得很亲切，我们觉得自己很像他。其实在这点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像他。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二点，约拿并不真的知道。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那么既然约拿并不真的知道， 那么为什么耶和华神还要派他去履行这个任务，让他去向尼尼微人宣告？为什么神不派一个听话的先知去做，不就完了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推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称谓，一个是神，一个是耶和华，这两个称谓有关联又互相区别。神这个称谓是一个通称，是一个泛指，就是指神灵，而耶和华这个称谓是指以色列人所信奉的创造宇宙天地的唯一的真神的名字。而且耶和华这个真神的名字还有一个含义，是神所没有的，这个称呼所没有的，就是耶和华这个称呼代表说，这个真神是要与人建立关系的，而且是一种爱的关系。这个神与人是有来往的，人是可以亲近神的，做他的朋友的，是可以认识他、知道他的。在约拿书当中，每次谈到尼尼微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与耶和华的关系的时候，都只用神这个称呼，从来不用耶和华。因为尼尼微人他们跟神耶和华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他们也不可能知道神、了解神。但是当谈到约拿和耶和华神时，总是用耶和华这个称呼。为什么？约拿毕竟是神的选民，而且他是选民当中神的先知，他多少认识神、知道神。可是唯独就在讲到最后说神用蓖麻来教导约拿的时候，认识他的慈爱和怜悯的时候，却反常对约拿也用了神这个称呼，像对尼尼微人一样。甚至是在第四章的七八九这几节当中，连续三次用神这个称呼，就像对尼尼微人一样，对待约拿也用这个称呼，似乎在说约拿并不真的知道神。刚才我们已经谈论过，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经似乎在这里说，在某种意义上，约拿和尼尼微人一样，都不知道耶和华神，虽然他是一个先知。历来，当人们基督徒在谈论约拿书的时候，都会说，神让约拿去传讲神的话语，让尼尼微人真的知道神，这是对的。但是这只是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次差派，神同样也让约拿知道，也要让他认识神，也要让约拿自己知道，你有很大的缺陷，不仅尼尼微人要被改变，你我的先知也要被改变。尼尼微人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约拿也一样。尼尼微人需要神的拯救，约拿也同样需要神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神不是功利的神，不是讲究效率的神。现在这个社会都讲究效率，如果真讲究效率的话，神会不了解他的先知吗？神为什么不派一个完全听话的一个乖宝宝去宣讲神的话语，
这样的话，这个先知根本就不可能跑向他师，直接就去尼尼微了。三下五除二，工作就完成了，又省心又省时间，哪里会有这样的周折？但是如果神这样做的话，神就不是怜悯的神，神就不是慈爱的神。因为如果神不这样做的话，约拿他一辈子都不可能真正经历这一切，他一辈子都不可能真正的看到自己的不足，他这一生当中都不可能真正体会，真正知道他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神爱尼尼微人，神也爱约拿，他知道他会逃跑，还让他去，结果他真的逃跑了，还用大风来拦阻他，否则的话，他可能永远的都离开他所信奉的神，并且安排一条大鱼来拯救他，并且第二次呼召这个失败的先知说，你再去。他如果不去尼尼微的话，他不可能真的知道神，也不可能真的知道自己。耶和华神苦心积虑，约拿需要学功课，神就陪着他学这个功课，耶和华神就安排了那个蓖麻、虫子、日头、热风，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人约拿，要让他真的知道他的神。这一切都显示了神的爱，神无比的爱。如果约拿要真的认识神的话，必须要经过这一切。很可惜，在这个过程当中，约拿始终没有明白神对他的爱，他总是想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耶和华神让我去完成一项任务，好像我是神的工具一样。他没有打开脑筋想一想，实际上神爱他，才让他去做这些，让他去做这些的目的的最终还是爱他，要让他真的被改变。传统上我们认为约拿书的作者确实就是约拿，既然他将这些写下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到最后的时候，约拿确实开始经历认识这位神，知道这位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你我信靠他，为什么？不是为了单单的使用我们，单单的使用我们，我们总是说，神啊，你要重用这个人，要重重的用他，大大的用他。但是这不是神唯一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我们自己才是他最终的目的。我们并不是神的一个工具，要去完成什么任务，好像是一项伟大的任务，这不是最终的目的。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经过这一切之后，生命真的有改变，完全有他儿子的形象，我们才是他最终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在约拿的身上，也在你我的身上，神的心意在约拿的身上，也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真的生命有改变之后，像他的儿子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会蒙受真正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爱。反过来，当你我真的像约拿最后那样开始认识神的心意，他的怜悯和慈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传讲的福音，那个时候会给我们周遭的人带来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我们也需要知道，如果神现在正让你我去尼尼微的话，去做一些我们本性很讨厌的事情， 去见一些我们很讨厌的人的话，或者说你我正在尼尼微苦熬着的时候，不要担心，神对约拿的心意就是对你我的心意，神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三点，神让约拿去尼尼微是为了约拿自己的缘故，要让他真的知道。我们下面谈第四点，最后一点，今天正道的最后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一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失败，要不然做错事，要不然讲错话，要不然又会无意的伤害别人，有时候甚至事后让你我都羞愧难当。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事情呢？神知道约拿会失败，而且会一再的失败，还是差派了他，要让他经历这一切，才能真的知道神，才会生命有改变，蒙受真正的祝福。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又何尝不知道你我我们的软弱呢？我们的有限呢？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失败，但是还是在我们周围安排了这么多的人，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这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不要事后过分的自责，不要过多的在懊悔的情绪当中不能够自拔，总是在羞愧，总是在想，如果那件事我当初不这么做就好了，如果那个玩笑我不开就好了，你看我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话，对方都很高兴，就是我最后一句话得罪了那个人，把我所有的话全打翻了，哎呀，在那里忧伤痛悔。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这样。约拿他不可能不逃往他师，他不可能不一再的失败，他不可能不向神发脾气，他的外在是他里面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做不好，常常的失败。这种承认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一种谦卑。我再重复一遍，这种承认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一种谦卑。实际上，这种承认会让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谦卑我们自己，认识神，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总是愿意事事在人面前做好见证，但是有时发现不可能，张经弟兄也不可能，总是常常的失败。约拿的见证也不完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众被丢在海里，是因为他不信靠他的神的缘故，这个见证叫什么完美的见证呢？但是神的心意对约拿对你我是一样的，他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足，向他呼求，他早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什么，但是他要改变我们。所以不要陷在负面的情绪当中不能够自拔。我来母堂的时候，到母堂的时候，我第一次讲到，大家知道母堂是分两堂，有早堂和第二堂中文堂哈。第一堂早堂还算好，第二堂讲中文堂的讲道时候砸了锅了。我说砸了锅，不是说把我们家锅砸了，我和我妻子没有饭吃了，我是说我讲的不好，太糟糕了。在母堂讲完道之后，大家都知道会到楼下厅里去吃饭，那有多少的人呢？我有什么脸面跑底下去吃饭呢？害羞，为自己的面子担心，怎么办？想赶紧逃吧。 逃往他师吧，回家吧。回家不行，下午还要开会，那怎么办？就蹲在办公室里把门关上，等到时间到了赶紧去那个开会的地方。结果我妻子就陪我在那里，她也不吃饭，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不是面面相觑，面面相觑是说我们互相对视的不讲话。我们虽然不讲话，但是我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丢人呐，我也给你丢人了。很可惜我没有用那次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去，到尼尼微去。尼尼微会让我们痛苦，但是尼尼微会让我们真的知道，也真的有长进。我还陷在自我的利益当中，哎呀，神学院刚毕业，刚到一个教会，第一次讲到希望别人接纳，结果砸了锅，怎么办？下回怎么讲？还在自我的利益当中，还在顾全自己的面子，还在坐着船往他师猛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真正的唯一的心愿是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去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都有他的美意，他知道我们会失败，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他为了我们，他对约拿的心意就是今天对你我的心意。不要为失败和难受，失败了我们再爬起来，再跟随神，直到我们这一生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当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是信靠神的人，你我都相信将来我们会见到那位神。但愿你我到那天最后的时候，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说我知道。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你爱我们，你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度，你的爱陪伴着我们，你的怜悯陪伴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祈求主，让我们通过爱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通过爱能够更多的被你所改变。求你将这样的赐福福分赐给我们。主，我们也在这里把我们在座的北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托在你的面前。人生有苦难，但是你陪伴着我们。主，你愿意陪伴我们去尼尼微，你愿意这一生都陪伴着我们，因为你要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愿意改变我们。主，我们在这里求你降服在我们当中，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求你也告诉我们真的明白你，真的明白真理。圣灵也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再次再向你祈求，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人的话语也是有限的，求你的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你也把我们心里的重担都拿掉，让我们越来越轻省地跟随你走那条朝圣的路。再次求你和我们同在，我们的软弱，我们当中看到你对我们的爱，你的伟大，你的坚强，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感谢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金传道，就用他自己在主面前的灵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解神的正道，也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啊，来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你的慈爱》。
颂你的爱，你是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我的生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歌颂你大爱，慈爱慈爱不动摇，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歌颂你大爱。
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你借着你仆人的口，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常常自以为意，主，我们而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所做的。主，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真理上是何等的亏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追求你话语的心，让我们一生都走在这一条追求你话语的、追求认识你的道路上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再次用感恩的心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真道。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我们继续低头，我们领受主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明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展现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